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一起行走，透过经验的分享、理论与故事的结合，学习 How to 让人生这个旅途变得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刘轩。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起码希望人性本善。但是呢，同时在人生当中有不同的时候，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我们自己容易变得脆弱，容易受伤，甚至可能会挑战我们自己对于人性本善的这个定位的思考。我们因为往往希望展现出最好的自己给别人，却又可能因此而在无意之中忽略了自己的需要和感受，那特别是在爱情关系之中。那所以我们要如何维持善良，但同时也不要委屈自己呢？我们要如何避免为了别人而失去自我呢？那爱一个人与爱自己的界限又应该如何取舍呢？这些呢，不但只是关于情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与别人共处或共事，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来到 How to 人生学的来宾是一位老朋友，他写很多文字作品，但我原本认识他是因为声音。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广播电台一起共事过，那后来我知道他有在写文字，那他的文字是充满了很多对于人际关系的观察，是在一开始与我所认识的他是完全对不上的。其实这个对不上的感觉到现在都还是存在，所以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哎，这些都是你真的对于人的感觉吗？所以今天让他来到节目上，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名字叫做艾丽，他出版过很多本书，像是《坚强是你说了一辈子的谎》，《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那最近呢，他推出了全新作品《所幸世界没有亏待你的良善》。我觉得这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是 so far 我所看到他的书里面可能最正向一点的，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最近过得特别幸福或怎么样，所以来到节目上呢，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他对于人性本善是否真的如此的人生哲学。 Hello， 艾丽。
大家好，轩哥好，我是艾丽，好久不见。
是啊，好久不见，然后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自从我们上一次聊到现在呢，不但是多了至少两三本书，而且现在也多了不少的翻译版。你的书也销到国外去了。
是韩国吧，韩国比较多。
你有去韩国去做宣传吗？
完全没去过韩国。
我们刚才开播之前你还在跟我讲说 Netflix 上面的一个什么韩剧。
我一定要讲，最近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非常红的韩，算是韩综吧，它就是有点像那种电视版的鱿鱼游戏，就是他找了一群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厉害的、杰出的，就是脑子都很好的人去参加一个闯关游戏，然后最终赢的人就可以拿回一大笔的奖金。那么找的这些人的领域当中有包括演员、YouTuber， 还有什么研究星象的什么等等的。那它里面有一个从第一集开始到最后一集就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男子，他是韩国的一个男演员，叫做何西成，那就是高学历，然后理工男，韩国人会叫他称他为脑性男，就是说他的脑子很性感的意思。然后就是所有人现在都是在查说，哎，他结婚了没啊？什么？就是他一夜涨粉无数这样。然后刚刚轩哥一进镜头，我一看到他就说，哎，我是在跟何西成视讯吗？真的长得好像哦。
艾丽，我们都是这样老朋友了，你不用这样子来拍我马屁了。
真的，而且你真的你也是脑性男啊。录完音自己去 Google 一下，真的非常像。
OK， 我是不认识这个演员。然后那我也不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节目，不过我有看过鱿鱼游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starting point， 来让我们来聊一聊人性这件事情。因为你的书其实在探讨的都是人性。
对。
那你的书都是散文。
是。
我们说是一篇一篇的散文。
独立的故事。
对。但是它是对于每一篇都是对于人生的观察。而且尤其是对于人性的观察。如果我们让你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你的书，或者说你在书里面想要表达的人性观，你会怎么形容？
三个词吗？第一个就是底线咯。 就我这几年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底线很重要，而这个底线要放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重要的，包括你在职场，你在朋友、家人，还有甚至爱人之间，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底线。
嗯，
你不能够为了要留住一个人在你身边而放弃这件事。
嗯，
这是第一个词嘛。第二个词呢，可能就是良善。我其实因为我是念哲学的，我其实到现在还不能够完全很笃定的说我相信人性本恶或本善的这件事，但我的确知道说有很多状况，就是原本一个可能对待你是很善良的人，他之所以没有对你下毒手，那是因为还没有面临到所谓的关键时刻，就可能你们还没有利益冲突，
嗯哼，
所以他在你看来还算是个好人。
所以会有那句话说是永远不要跟好朋友一起做生意。
哎，对，
嗯，
就是因为你们会被迫面临到很多残酷的现实。
嗯，
对，
所以这是良善。不过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有一个但书，
对，
对不对？就是说这个良善呢，是最好你不要去试探这个良善的底线。
对，
OK，
就是你不要企图去踩过那个良善的底线。
嗯哼，
你会看到你不想看到的地狱是什么样子。
嗯， OK，
对，
yeah，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底线到底是在哪里。好，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应该就是接住吧。就是这几年我自己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可能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在一些你不经意的时候，你甚至没有刻意的要求什么事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说贵人好了，他会可能适时的出现，然后没有来的他就是会帮你一把，会接住你。
嗯哼，
那这个时候唯一你可以感谢的人不是只有对方，你可能也要感谢你自己，也许是你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举动在你们的互动之间，所以在你需要甚至没有开口的时候，别人就伸出手接住了你。
嗯，
对。
你相信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被自己掌握的吗？
我相信。哎，而且我真的觉得是个性造就命运。
嗯哼，怎么说？
就可能我们常常会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他可能在一些社交软体社交媒体上面的发文，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这样，那你这样的行为跟作为其实会让别人逼着别人会想跟你保持距离，那别人跟你保持距离的同时，可能他原本是想要帮你的，或者他原本想要拉你一把的，你反而因为你的表现你的个性的呈现让他退缩了，他可能会觉得还是算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你的个性会选择你想要走的路，那你的选择就会影响了你的命运。
那个性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可能我们这时候可能又要找我们另外一个老朋友星星王子过来来聊一聊的。对，回想到我们一起那时候在做广播的时候，的确
对
形形色色的人会来到节目上，
是，
而总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因为你也handle很多来宾嘛，对，
是，
所以你会看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坐下来他开始讲话，可能开口几句话你差不多可以感觉出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样。
是。
哎。
而且你也大概在他开口讲几句话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料。这个还蛮明显的。
嗯哼。
就他可能不是只是丢一些很空泛的企图要填补掉这个访问时间的那种尴尬。是真的让你听到说哦，我真的是最近网络上流行 一段话，就是有点讽刺的，就是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讲了一段空话，但是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在听完这个人讲话的同时有刺激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进而会去改变你的观念。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收获。
我想我们身为主持人也都给自己这样期许，
是，
就是当一个来宾来到节目上 或许他平常不习惯做这样子的分享，但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引导而让大家可以听到一些东西，是可以刺激到他们的，我觉得 something new。
对，
那在你的文字当中我们也常常会感受到这点，
是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关键词，一个是共鸣，就看你的文字会很有共鸣。
是，
那各位如果还没有看过艾莉的作品的话，现在直接可以点 show notes 的连结、我们就可以上去
可以试阅一下，试阅一下
OK， 每一本都是畅销书，那畅销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是因为看到的人会觉得啊，为什么我心里面的这一个感觉原本可能非常抽象，但是就是当艾莉可以把它文字化的时候，它可以被很精准的描述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
对，我很常收到这样的反馈，就是可能我会在粉专 po 了一段话，然后解释一下我今天想要讲的观念或内容是什么，有粉丝朋友就在底下留言说，你为什么可以短短的几句话就讲出我一股在心里面闷了很久的感觉
跟我们分享你最近的这本新书里面的其中一句金句好不好，
就是没有一段爱情值得让你委屈自己。我相信有很多人就是为了留住一个人在身边，就我们刚聊的底线，你就自己一直不停的往后推，就说哦，那没关系，可能他只是怎么样，就替对方找借口，然后就自己又推了一点，然后又觉得说，那可能是不是就检讨自己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多不够好，所以他才这样对待我，那我再多推一点好了。等你退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不认得的样子。那当初这个人他喜欢上你，愿意跟你在一起，显然不是这个原因，但你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觉得你是为了爱他，那会不会更让他觉得说，我已经不知道要爱你什么了，好像变成反而是退让着这个人有问题。就是我这次在书里面有写了一些要提醒大家，在一段关系当中你要保有自己应该要在的位置，不可以退的太退让，这样不行。
我身边有不少结了婚又离了婚的朋友，那也有不少朋友，他们其实几乎每一位离婚之后都会经历一段认识自己的低潮啊，因为当初会离婚也是因为觉得你触碰到了我底线，或是我已经没有了自己，
对
对吧，他们感受到那种迫切感或者感受到那种痛处，所以最后签了字离了婚。那么离了婚之后说，好，那现在回到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是谁，
对，
往往这时候会有另外一个 confusion， 你知道，就是一种哎，我究竟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就是在太长久的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已经习惯退让嘛，然后也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你可能已经习惯把自己摆到另外一边，凡事都以两个人或是家庭甚至有小孩什么为以小孩会考量。我们就常常会听到说，有些人他可能现在在婚姻关系中不开心，他说但没有办法，我有小孩，我必须为了让给小孩有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要维系住这段婚姻。那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都会以，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出身，我就会跟他说，你相信我，小孩其实没有那么不会察言观色，我们都以为孩子不懂，其实他们什么都懂，他们从大人的相处过程中他可以感受到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可不和睦，如果你们已经不是很开心，但是为了小朋友留住这个关系，然后每天家里气氛搞得很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应该要考虑一下什么才是真正为了小孩好，而不是以小孩为借口去绑住一段婚姻，我自己的感觉。
你在形容的就是有很多人会顾全大局，
对
对吧，会觉得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宁可牺牲一点，不过或许这个大局也不是你所想的这么严重，
是
对，或许这个后果大家也都能够承受，
对，
那这出戏究竟是上演在谁的脑袋里面呢这个就是
为了谁在演呢？
为了谁在演？对，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最近我刚好看到了在YouTube 上面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英国哲学家，
嗯嗯嗯，
也是学哲学的，
是，
哎，那他是哲学家，他也是文学家，他也是很会写爱情的啊，叫做艾伦·迪波顿
啊。哦
Alan de Botton
有有有，台湾很多他的书、翻译书，
很多他的书，但其实台湾的读者蛮喜欢他的，
是是是，
对，虽然他的书非常难翻译，就是他的那个英文他非常难，对，如果要看的话如果看得懂的话，您可真的去看那个英文原文，我觉得那个里面有很多很巧妙的一些，那 anyway 他就在讲到，他说罗曼史、啊、就是罗曼蒂克主义，
嗯，
他说害惨了现代爱情，那为什么呢？因为罗曼蒂克主义里面他强调的几件事情，像是一见钟情啊，就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马上就有那个哇怦然心动啊，就是这样，对， love at first sight 他说拜托哪里有这种事情，
真的。
然后第二就是有灵魂伴侣、
哦、
这一件事，
嗯嗯嗯，
他说灵魂伴侣根本就是它是一个幻觉，
是
它是个幻想，
是，
但是它的重点就是在说，如果你今天 buy in 到这个浪漫主义、啊、
是
许多的这些 assumption 这些信念基础好了，一些一见钟情啊，灵魂伴侣啊，然后、哦、还有绝对默契这件事、啊、就是说你懂我，因为你是我的灵魂伴侣，所以
我不用说他都知道，
我不用说，对、
嗯、
你都该知道啊、哦，拜托，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是 mind reader 嘛，对，我们是用读心术嘛，
通灵，
对。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背景里面一直被喂食的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话，那他注定他的爱情会非常的悲惨，
对，因为他会一直失望，
因为他会不断的去寻找，对，因为他会想渴望找到一个灵魂伴侣，是他什么话都不用说就马上完全会懂他的，
对，
然后绝对不会变，就像是 当初见到然后让他一见钟情那样子。
哇，
他其实他讲到是获得满堂彩，他是在一个他在悉尼那边的 Opera House、哦、他是在那个歌剧院去做演讲的，
哇，
那反正非常精彩呢。
哦哦哦哦，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对呀、啊、对呀、啊，如果我们对于爱情的相信跟信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就用假象之上的话，
虚无缥缈的概念上面，
那我们是不是就注定了自己会一辈子不幸福，而如果这样子对自己不幸福，而因此我们说好算了，这个家伙让我觉得不幸福，所以我离开他了，他不是我的 soul mate， 那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认识一下真相吗？
当然需要啊。
还是说我们自己啊，是真的是不是没有 soul mate 的呢？这个我也想要问你，艾莉，你相信有 soul mate 这件事吗？
我不相信有绝对的 soul mate， 但我相信就是一对伴侣之间，你们必须要有聊不完的话题，就是对方在跟你分析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趣，而且愿意跟他聊下去，这点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也许是比较如果要以 soulmate 这么高的标准来看的话，可能还抵达不到那个阶级，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两个人相处之间很重要一件事、
嗯、
就是你要听话。听话的意思不是说他讲的话你都照着做，听话的意思是说他讲的话你要愿意听进去，然后要愿意跟他不停的聊，感情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
嗯，
那像轩哥刚刚讲的一见钟情这种事，也是我们小时候，我觉得女生这三点对女生来说都是荼毒很深的。一见钟情我也试过，就真的看到第一眼就说天啊这个人好帅啊，那没想到他居然还约我出去约会，那不得了。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一见钟情幻灭，就是因为太好太早让我发生过这件事。他一约我出去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幻灭了，我就觉得我们没有下一次。我从那次起我就非常坚定的知道一见钟情是不行的，不可能保证你们可以相处的下去的。
嗯哼，
对，
所以早一点幻灭其实也是好事、哦、
是，就像我们刚刚不是说你从两个人关系要退回到一个人，你还找不出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可能真的要去找这段演讲出来看，你会清楚的明白 也许问题不是只有出在对方身上，也许你自己有些观念也要去改正一下，甚至你们两个相处之间的问题都要慢慢慢慢去理清，你才不会说让你白白浪费了这一次受的伤，会让你未来的路可以走得比较平稳一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我很喜欢这句话，不要白白浪费了你所受的伤。
嗯，
好像是你未来有一本书应该可以叫这个名字、
拿来当书名
我觉得很好、不要白白浪费了你所受的伤。
真的，
这让我想起那个丘吉尔说是不要白白浪费了一个好的危机。其实确实我觉得每一个我们所受的伤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心理学里面会有 post-traumatic growth， 就是创伤后的成长。那创伤可以把你打趴在地上，很多人一蹶不振，但是能够爬起来的人往往会因此而转变。
对，
那这个转变呢并不只是就是说好我现在皮变得更厚了、这个转变是我刷新了我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而这个认识呢又不是绝对悲观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受了伤之后就觉得说很暗黑嘛。
对、因为我们常会有那种什么可能一对隐喻圈的什么神仙眷侣突然公开说哦，我们分手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底下 有刷了一整排的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我每次看到大家这样写我会想说他们的爱情是他们的事、跟你相不相爱情真的没有关系，不要因为别人感情失败你就不相信爱情，就算他们成功也是他们在幸福啊，关你什么事呢？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不得不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把自己的粉红泡泡建立在他们在这些大小荧幕上面所看到的。
对，
就说他们为什么会愿意把爱情对于爱情的认识投射这么多、是在一些他们根本不认识跟不了解，然后是坦白说是媒体打造出来，
对，
拥有不同人设的人身上。你我都是媒体人，我们都知道嘛，对不对？
对，
就很多东西其实就是 PR 稿。那但是
这样哦，我举一个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当例子，但因为是他自己讲出来过的，不算爆料。就桃子，桃子跟李仁就是一对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很感情很好的夫妻嘛。然后我们前一阵就在聊天说啊，什么跟你的另一半还会牵手吗？就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那桃子就开玩笑说，哦。有啊，我们就是想到说哦，最近有代言广告，两个人一起代言的时候我们出门就应该要牵一下手，免得被人家拍到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幸福这样
你之前讲到 Netflix， 我最近也正在看，还没有追完 Netflix 的有一个纪录片在讲贝克汉。
哦，有有有，
贝克汉夫妻的两人，贝克汉跟 Victoria Beckham， 哇，他们两个人真的是在那个最红的时候是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们，
是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此的被放大，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的 you know, 被夸张的形容，然后甚至被不公平的对待、就是我当然这事隔多年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他们去讲到过去所发生一些事情啊，狗仔怎么对他们，英国的观众怎么对他们啊，这些他们还是会就眼眶会反泪，你会看到他们受伤多少，
是，
然后你也会看到就是一般的民众会投射多少到这些所谓的偶像身上，而这些偶像这个是最吊诡的，这些偶像根本也没有希望当偶像，他们只希望好好的能够做自己，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说到底这个社会怎么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去认识爱情，不只是看艾莉的书啊、我觉得艾莉的书是非常适合那个粉红泡泡刚爆掉
直接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的时候，
对对，这个时候呢你的书出现会接住他们，也会告诉他们这残酷的现实，
是是，
但同个时间也会给他们安慰，
嗯，
所以这个非常巧妙的角色到底要怎么扮演，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回来继续跟艾莉聊。工作是成就的来源，也可能是焦虑的来源。无法掌握工作进度，事情太多做不完，与同事之间沟通不顺畅，自己难免会有负面情绪。 如果你在职场上感到焦虑，那我即将推出的新课程就是专门为你设计的。我把自己专攻的心理学，以及20多年来多重身份的职涯经验，集大成规划出这堂直球对决你的工作焦虑刘轩的50堂职场心理学。这堂专为现代职场人所打造的课程，把心理学研究证实有效的技巧应用在职场，帮助你转念负面思想，处理海量资讯，更有效的运用时间，并且与同事、下属与主管们更顺畅的沟通。反复运用课程中的实战技巧，将让你因应快速变化、高讯息量、身兼多职的工作形态。这个全新的课程募资刚开跑，连结就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让我们一起直球对决你的工作焦虑。欢迎回到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今天我的来宾是畅销作家艾丽，艾丽也是我的老朋友，以前的广播电台是同事。那他写的很多的书，包括他最新的这一本书哦，《所幸世界没有亏待你的良善》，听起来好像很正面吗？这个里面，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真的是太棒了，《所幸世界还没有亏待你的良善》，这听起来像是一首歌的结尾
啊，
最后一句
啊，
我经过了多少悲惨的事情，多么多的不公平，受过多少的伤，幻灭了多少次，但到最后，所幸世界还没有亏待我的良善。
嗯，
为什么这本书会取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有点，就是我还是想要接住大家这几年来受到的伤，因为不知道疫情的这几年，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觉得对现况有点无从使力，就使不上力。我想要很努力啊，包括职场上或者我人生的拼斗、爱情的维系，但好像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那我也尽量要维持我继续做个善良的人，但为什么还是那么多坏事发生在我身上？这几年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触。
Yeah.
那我那时候在想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我在自序也有写了一段话，就是我就很坦白的告诉大家说，也许你在最暗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维持你继续当一个良善的人，去面对所有的人，不会存着害人之心。你其实很清楚明白知道，其实不是你特别的运气好，或者这世界有宽容的对待你，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坚持做的对的事，走在对的道路上，是你的坚持，你的良善最终接住了你自己。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啊，我在这几年的一些阴霾好像开始慢慢拨云见日了，好像抬头看到天，会开始看到阳光在乌云的背后对我招手，那绝对也不是因为什么宇宙的力量来帮助你，是因为你自己内在的力量让你看世界的眼光都变了，你开始相信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就是最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自己接住了你自己。那我的书来再帮你接，再小接一下下这样子。
这个在暗黑的世界里面，我觉得我们打开新闻，我们经常其实都会看到。也坦白说，其实我们已经被训练到，我们看到每一个美好，我们就在等着它变得不美好。
对对
啊，
嗯。
我们看到每一个看似很棒的人，我们就在等着他人设崩塌。
嗯嗯嗯。
这个已经是现在好像大家习以为常，但是同时我们内心又有一个自己似乎非常会受不了当好人没有好报，或者当坏人得逞的时候。
对
对，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动力的话，8点档就演不下去。对不对？
对，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 but， 其实虽然我所碰到的人性一直不是本善，
嗯，
好像一直告诉我的就不是人性本善，
对，
但是我不得不去相信我还是要当一个善人，
就我们还是跨不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底线嘛。我也想过要变坏人啊，但是你感觉好像自己连做坏人都使不上什么力，也不是特别得心应手，那还是乖乖退回来做个好人算了。 所以我这几年呢就会写很多职场上会有的一些暗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甚至也很残忍的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妄想会在职场上交到朋友，那都是大人的世界的天真的童话，但我在告诉大家这么残忍的话的同时，偏偏我在职场上又交到很多朋友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但是 but 我觉得是我运气好，我真心的觉得我的运气好，因为我在职场上真的交到很多真正的朋友，但我有看到更多读者来跟我回馈的是说，职场上真的没有真心，就是他们真的交不到朋友。那 我想一下他们的处境，跟我综合我可能遇到的事情，当然我虽然说我有交到朋友，并不代表我在职场上没有遇过坏事哦。我在书里面有提了一个去年吧也是很红的一个韩剧当作例子，有个韩剧叫做《我的出走日记》，那就是被誉为一个神剧，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帅的巨先生，很神秘，他就是曾经有一段糜烂的辉煌的过去，然后就刻意想要抛下过去，就自己跑到离首尔蛮远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住着，然后每天呢就去做粗活，然后下班回家也不见得吃饭，就一直喝那个烧酒这样子。然后他的邻居呢有一个上班族男生，就莫名的非常崇拜他，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经过巨先生家，看到巨先生家里有一个房间摆满了那个烧酒绿色的瓶子，在那个太阳的照射下居然散发那种神圣的绿光，然后就被那个画面震撼住，你想说天啊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自作主张找了另外一个朋友，两个男生呢就帮巨先生把那些酒瓶清掉丢掉，然后就想说他这样应该很开心吧，我帮他做了一件好事，这样我帮他清掉垃圾这样。结果你知道吗，巨先回到家看到那些酒瓶被清掉之后，他看着那个男生然后就跟他说，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然后男生就很惊讶说，可是我帮你清除了垃圾啊，巨先生就说，如果有人帮你清掉你拉的屎你会开心吗？那我那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在职场上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去到一个新的职场，你会觉得说你要大展身手，你们这些事怎么可能推不动呢，这个专案怎么可能会停滞不前呢，一定是你们不知道正确的方法，那我来教你们怎么做好了。你实际去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萧规曹随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事，为什么会你就会觉得他们没有效率，那是一直以来的一个腐烂的成规，你想要打破在一时半刻间也不可能。就像巨先生，他难道不知道那些酒瓶应该要丢吗？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不应该每天都在喝酒，要吃一些正常的食物吗？他都知道，但他不想面对，他不需要你逼他去面对这件事。职场上很多状况也是这样的。
你刚才的分享我非常有同感，我最近也刚好推出一个线上课程，那目前还在募资当中，
对，是针对职场的哦，各位，
对，直球对决你的工作焦虑，这个课程里面其实我就讲到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会站在自己的位置去想怎么去帮助别人，
是，
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你觉得你在帮助别人，但当你只用你自己的主位观念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往往会帮不到他，你反而会帮倒忙。
对，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先是要去理解到底他是谁，第一他是谁，这个人是谁，然后他的 issues 是什么，就是他碰到的这个 issues、就碰到的困难点真正是什么，那么你对于这些困难点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 solution，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答方案，
对、
不过这些你都思考过之后，你还是要再去问他跟去确认，
是
How can I help， 就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协助你，那这是一个沟通过程，这个简称为 WISH、我说这个就 wish 就像是希望一样 wish、刚好是很漂亮、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WISH， 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可以记得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要帮助别人的话，你可以用 WISH 去思考、Who are they? What are the issues?、What is my solution?、And how can I help? 所以当你如果真的设身处地去理解，而且真正去，就像你刚才之前所讲到的听，你真的是
听话很重要、
哦、对，就是你懂得怎么去听，
是
听到这个人真正在说的，他真正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真正去了解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哇，问题不是出在于这个东西的 SOP，
对，
问题出在于人与人之间可能卡关的这些事情。
是，而职场上最常卡关的就是人际关系，
其实就是，
对啊，
其实到最后所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人际关系。
是，其实轩哥讲刚刚讲的那个 WISH 这个原则，我觉得运用到跟伴侣之间的相处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希望被爱的方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们常常会用我希望的方式去对待对方。哦，就比方说我举例，一般的女生都很需要被嘘寒问暖，就会想说，哦，我心中的理想被对待就是他问我说早安，早餐吃了没，昨天睡好不好等等的，所以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去对待男生，对待我的另一半。那男生会觉得说，那我不懂啊，说为什么，我就是个成熟的人，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你还需要这样好像对待一个小宝贝来对待我吗？那甚至会觉得说，我不需要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我，我要找的是伴侣，不是另外一个妈妈。
嗯，
所以两个人相处之间就会有一些冲突发生。那这时候你可能也可以运用到轩哥的职场的这个课程去对应到你的伴侣关系，我觉得会受用。
哦，对，也或许，
对，
就我还没有想过去用这样子的方法再应用到我们的爱情关系上。嗯，
因为我们也是常常会觉得说，我想要被对待的方式我去对待对方嘛。
嗯，
但也许对方不是，你这样的方式只会让他有压力，
嗯，
并不会让他感觉到被爱。
嗯，
你要去搞懂的是他想要被爱的方式是什么。
嗯，
就像职场上他想要你帮助他吗？还是他希望你忽略他？会不会他其实心态是这样？你要搞懂这一点才能搞懂你在人际上要怎么去对待。职场真的很复杂，真的。
所以职场往往就是在讲生存。
是，
其实很多人的情场也是好像关乎到生存。
对对，
不过我们其实希望，我们的期望都是，无论是在情场或是在职场，我们不只是生存，我们是可以绽放，
对，
我们可以成长。
嗯，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合作伙伴或是我们的另一半而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是，
然后把对方也变得更好。不要说好把对方变更好了，让他们也能够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合作关系，
对，
也是最好的恋爱关系。
而且这样也才是两个人可以持续走下去啊！你不能有一个人都只是站在原地，
嗯，
他也不想往前跨，也不想要去改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觉得我现在就很好，但对方想要往前走，想要甚至他要有右转，你不能只是留在原地，你们两个一定要达到两个人都愿意接受的方式，一起右转，你们才可以继续往前进啊。
嗯，或者如果经过了一番讨论，一番认识，真正诚实的面对，你发现他想要右转，你想要左转，
嗯，
那这时候也要知道可能缘分已到，
是，哎，是，
缘分已尽。那么这时候如果两个人真的可以一起走了一段路，然后能够分开的时候还可以祝福彼此，
嗯嗯，
这个何尝不算是另外一种善缘。
嗯嗯，
我有些时候必须要自己这么想了啊，因为我身边有一些真的我也时常可能需要安慰啊，或是，
嗯，
啊，或是协助或者接住，
哦，
一些那时候比较迷失的一些朋友，哦，他们短暂的迷失，
哦哦，
然后常常会像皮球一样然后就弹来弹去，啊，就有一段一定会有一段乱弹的时候。对，那在这时候我也是希望，很希望可以告诉他们一些原则。
嗯嗯嗯，
就是一些基本原则，例如好好照顾自己啊，
对，
吃得饱啊，睡得好啊，睡得充足啊，你知道要营养啊，要运动，这些陈腔滥调的就是都是妈妈们会说的这些东西。
轩哥讲的这个陈腔滥调我真的就写在我书里面，就是你在你已经失恋了，你觉得说天啊，就天地不容我到底何处适而家，这种无助感的时候，你能做什么事呢？你真的就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把自己照顾好。
Right.
就你有一天会突然觉得说，你知道就像感冒一样， 你在感冒痛苦要死的时候，你有一天早上一醒来说，嗯，昨天的痛苦擤鼻涕擤成这样，怎么就已经过去了？你甚至没有努力，但你就是会好。就算你没有努力，还是会好起来的
啊。
对，但要先照顾好自己，这很重要。
真的需要像是艾莉这么温柔的声音在跟你说，你真的才会听到心坎里。如果没办法听到艾莉这么说的话，就听我跟你说吧，你一天一定会好起来的。
真的一定会好起来，就算你没有努力。
对，你一定要相信，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一定会走过去的。所有的情绪都是暂时的。
对。
除非你一直不断的在火上加油。
嗯。
除非你一直不断的在反刍这件事情，走不出来。
你一直扒开自己的伤口。
Right, 那你就活在自己的地狱里面。
是是。
So, 如果是这样，而我们其实认识很多人，他们受伤啊，无论是在职场或者情场，他们被人骗了，他们你知道，他们看说怎么那个坏蛋，怎么人可以变那么坏，怎么人心可以这么黑暗，
嗯，
然后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去探索，像是荣格所说的他们的那个阴暗面，
对，
他们会想，那我也当个坏人试试看，
嗯嗯，
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真的会去使坏，
嗯，
然后会使得很别扭。
嗯
嗯，你知道就
对啊，使不上力啊，因为你就不是这样的人啊。
对，就是那种别扭到比我讲台语还更别扭的那种别扭，你知道吗？就是那我不要讲台语，因为各位实在太别扭了。可是你就去想象，就是如果我要去演八点档的坏蛋，那个会多么的不像，哦、就是那会
大家想说
那个导演就是哎，轩
哥怎么了呢？
对，就是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不是你，而你不得不承认你当不了坏人。你没有办法那么自私，
真的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那么可恶。
但大家可以试着做到一点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变坏人，那你就当一个够坏的好人。就是你的够坏是那种别人想要来勉强你做一些事，你勇于说不，可能以前的你做不到，你以前会觉得说、
yeah.
天啊，我怎么可以拒绝别人，这不行，我做不到。但你现在你尝试想要做坏嘛，那你能不能为自己做到一点，就是你先去拒绝那些恶意靠近你的人，这是你能做到最坏的事，你就当一个够坏的好人，
懂得怎么样设定界限，
对，
懂得怎么样去拒绝。其实在职场上面拒绝也是 有很多人会
怕，
我不敢去拒绝别人，或者说我不敢麻烦别人，
嗯嗯嗯，
我在自己的课程里面也有分享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其实到最后其实拒绝别人反而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是是，
因为讲到最后，你因为尊重你们双方的时间，你因为尊重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期望跟最后结果，
对，
你尊重他希望能够拜托你的事情，
嗯，
而你知道你自己承接的话，你会不开心，会让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感情变不好，
对，
或者你会把这件事情搞砸，
可能效率反而变差，
对不对？
嗯，
所以基于尊重之上，你就好好的去拒绝对方吧。你但是怎么拒绝，当然这个就是课程里面所教的，就是 how to do that, right? 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懂得怎么开口或怎么样去回话。
真的嗯。
所以你看哦，就是你去当一个，我很喜欢你刚才所讲的，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当一个最坏的好人。
嗯嗯嗯。
又是一个好书名。哎，我就发现你真的你很会想书名哎，
但每次都还是想得很痛苦。
如何当个够坏的好人？哦，我的天哪！哇、哦，我们要先给他 trademark 起来。
对对 对
、哦，大家今天听到的哦，这个是我跟艾莉，我们要先要这个，
我们已经专利登记了。
对对对对对对，攀硬必救。
对，
但。这个如何当一个够坏的好人，也就是说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保护自己，
是，
但是我们的心底，在最终的这个心底，我们还是乐于助人的，
当然当然，
因为只有在当你乐于助人，你希望能够成全别人，你希望能够双赢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好的商人，坦白说、
嗯，而且你在那时候会得到很大的满足，是你因为帮助了别人，
嗯，
反而帮到自己的心情各方面，
嗯哼，
非常的平和。当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很平和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你就觉得 什么事都很 OK 啊，就算遇到一些倒霉事你也觉得说算了啦没什么，就不会让那个坏事发生的时候去影响到你的心情，这是很重要的
inner peace。
嗯，
这个内心的平静，当你真的你可以帮助到别人的这个时候，即便是在纷纷乱乱之中，你还是会有这个 inner peace。
是，
而最后因为你选择，你不是被迫，你不是一个在被牵动的一个状态之下，你没有选择权，然后觉得说你我非得当一个好人不可的状态之下，这个时候或许你就会叹一口气说，哎，所幸世界没有亏待我的良善。
真的
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跟我的老朋友艾莉一起聊天，我觉得你的书很难讲你知道吗，因为每一篇都是独立的。
之前桃子在看我的书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他看书的习惯是会用折的，折重点，然后开始看了之后就打给我说我没有办法再看下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每一页都折起来了，我还折什么重点
对，所以很难打大纲你知道，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大纲就会有，就是你反正有几篇文章我们就会有几个问题了，对，就厚厚一个那就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抓到这一个主题，因为最终我觉得你的书里面你的这些书名反映了艾莉你想要跟世界说的话，
是
那你想要跟世界说的话或许是世界不是那么友善，
嗯
，right， 你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坚强，
是，
你也不应该假装自己这么坚强，
嗯，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其实你应该要当一个良善的人，
是是
，right， 因为有一天你还是会发现世界并没有亏待你的这个良善，而且你会有这个 inner peace，
嗯，这很重要，我觉得回归到自己内心。
因为终究到最后你也会发现你真的这个选择是在你自己的手里，
是
对，不是在别人的手里，自己的底线自己抓，
嗯，
而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底线我自己选择，我当一个良善的人，因为他会给我 inner peace，
嗯，
呀，非常感谢艾莉，也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刚好的时间里面接住我们的文字，让你在这个脸书上，我现在看到你已经有17万个 follower， 然后
经营的好辛苦啊，一步走来都是血泪。
大家如果需要一些适时的疗愈的话，请去这个脸书上面可以搜寻艾莉 ally.talk， OK， 就是 ally talk A L L Y，
对，
然后一点 T A L K 艾莉。
嗯，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艾莉所有这些历年来的作品，还有她最新的这本书《所幸世界没有亏待你的良善》。再次感谢艾莉，希望我们很快能够再见面。谢谢，
谢谢轩哥，谢谢，
拜
拜拜。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轩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还有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s， 除了有关这一期节目的介绍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也恳请您点击支持我们的赞助单位，帮助我们可以持续有经费制作更多的节目。最后，如果有任何反馈，您想跟我交流 follow 最新的动态，欢迎追踪我的脸书 IG， 还有炫言文创的官网 www.sunshine.com.tw， 在那里有更多正向心理学的文章以及炫言文创出品的线上课程和商品，希望能帮助各位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在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